本栏目由三十六氪高低传媒联合出品。
本文整理自《倦怠：为何我们不想工作》，作者波波夫。工作倦怠并非只是一个在办公场所才存在的问题，也不仅仅只是员工自己的问题，它是由落伍的教育体系、畸形的经济增长、不公正的财富分配、薄弱的社会支持等一系列因素所共同鞭挞出来的现代文明的伤疤。工作倦怠对于很多人来说，从学校迈向社会的第一步就开始了。设想，当你拥有一张大学文凭，在投出100多份简历之后，依然没有得到一个面试通知时，你会把原因归咎于何处？是自己不够勤奋，还是家境平常无力拼爹，亦或学校所传授的知识脱节社会需求太多，还是经济形势太差，企业缩招了？生活在21世纪20年代的年轻人，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具挑战性的就业环境。高校扩张导致整个就业市场对学历的要求水涨船高，高等教育的普及也是文凭祛魅的过程。随着自动化在各行各业的普及，毕业生可供挑选的职业不是变多了，而是变少了。从平炉工到胶片冲洗工，父辈们引以为傲的许多职业岗位，如今只存在于档案文字中，人们对于职业的想象力也日渐趋同和贫乏。从美国到中国，当一名大红大紫的视频博主，几乎成为全球青少年共同向往的职业。工作和玩乐的边界也从未如此模糊过。网游打得好，可以晋升职业电竞选手；喜欢写写画画、摆弄视频的，则可以从各大内容平台澎湃的流量中分得一杯羹。有把好嗓子的搞怪高手，则有机会在快手、抖音上赚得盆满钵满。并不是朝九晚五、三点一线才算是正经工作，一份工作干上几十年也不可想象。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，人们在一份工作上待的时间普遍只有3到5年，一生跳上几回槽再正常不过。在这样一个变动不居的环境下，工作不再如同工业社会那样成为主宰个人生活、社会秩序和社会生存能力的中枢。于是那些说给劳动者的勤劳和奉献的劝告词，听起来都如此的空洞和欠缺诚恳。在一个数字化的消费时代，只有消费才会在我们的舞台中占据中央位置。所以如果你还拿着工业学大庆、农业学大寨的标准去评判今天年轻人的干劲儿，自然无法理解三和大神躺卧街头的闲散，也无法理解切格瓦拉毫不掩饰对打工的蔑视，更无法理解啃老、蛰居、尼特这些层出不穷的不工作人群为何越来越壮大。今天几乎没有一份轻松的工作，否则我们如何解释罹患职场倦怠的人为何越来越多？公务员虽是铁饭碗，却并非最幸福的人群。在最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，他们中的许多人一连工作数周，而那些在企业工作的人更是以社畜自居。凌晨1点的后场村、中关村，许多栋写字楼依然灯火通明，这也是中国奇迹背后的一面。勤奋并不总能带来财富，很多时候不过勉强度日而已，这也是一种全球性现象。许多美国人一天做2份工才付得起房租水电。在日本，看上去很自由的零工越来越多，但单位劳动报酬远不及正式工，还会因为对于未来不确定而自我延长工作时间。世界是平的预测落空了，贫富差距的鸿沟在绝大部分地区其实是拉大的，无就业式的经济增长更令人不安。许多无辜的年轻人正在承受社会不公正的后果，但职场专家们还是教导他们要继续提升自身技能，终身学习，适应职场的日新月异。然而让人去适应机器又谈何容易？在无灯工厂的流水线上，忙碌的是工业手臂，工人成为照料他们的保姆。在装扮的像游乐园的科技公司办公楼里，程序员们扮演着21世纪建筑工的角色，为数字世界添砖加瓦。在一个日益麦当劳化的社会中，越来越多的工作是人在协调适应机器，而非相反。我们很有可能正在重演第一次工业革命机器对人异化的那一幕。焦虑、抑郁、倦怠不过是这种异化在我们精神面貌上的投射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是这样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。 欢迎添加克小七微信 QI36KR 加入36氪粉丝群。高迪传媒为广大企业提供新媒体短视频代运营服务，商务合作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高迪传媒。